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k。 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上帝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把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的重担、我们的问题、我们的困难交托给你，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最近呢，香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，很多人就去爬山。那我一个朋友呢，爬山的时候呢，就见到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就开车，往前开，他叫老王吧。那老王开车呢，就见到对面那个师傅，开车师傅，向他开过来。突然间呢，那开车师傅呢，把窗摇下，就跟他说：“猪！”那老王说什么猪啊？然后很生气，就把那个窗也摇下了，然后跟他说：“你才是猪。”然后过了没多久，咣，老王的车前面就撞到了一群猪。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要是沟通的时候没有把所有事情都了解到了，就很容易会有误会，得到不同的结果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来看一下三群人，对耶稣不同的误解。那第一呢，我们先看一看大众的误解。在第十节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医治了很多人，凡有灾病的人都来拥挤向他，向他摸。那很多人认为呢，耶稣只是一个隐士神医，帮他们消灾解难。那记不记得第一章的时候呢，很多人看到耶稣有赶鬼的权柄，因为这个事情耶稣的名声呢就传遍了加利利那一区。那上个星期呢 ，YC 跟我们说到，耶稣治好了一个人的手，他的手呢本来是枯干了，或者，翻译成他的手呢是萎缩了。耶稣叫他把手伸出来，他伸了手，他的手呢就复原了。因着这些事情，有很多人就从不同的地方来找耶稣。那从哪些地方来呢？他们从四面八方，分别是加利利、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买、约旦河外，还有推罗西顿。而推罗西顿这两个地方呢，主要是当时外邦人，住的地方。我们尝试用现代的地理来解释一下，我们想象耶稣呢今天就是在深圳，那很多呢是从，香港过去，从惠州过去，从珠海、中山，还有从广州过去。不过跟今天不一样的是呢，他们当时没有火车，没有汽车这些交通工具，所以他们需要花的时间，比我们要多很多。但是他们也愿意花这些时间在路途上去见耶稣，比起我们今天要来教会花的时间可多好几倍。那除了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以外呢，他们人数也是非常的多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需要叫他的门徒安排一艘船，那他就要坐在船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实在太多了，很多人都想拥挤耶稣去摸耶稣，导致到耶稣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，他要躲一下，所以在，船上那边。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找耶稣呢？是耶稣长得很好看，他们要跟他拍 selfie 吗？不是，因为他们从远的地方来找耶稣，是希望耶稣帮他们医病赶鬼，他们误以为耶稣是隐士神医，对这些人来说，得了病会，就影响他们的食物，影响他们的生命。这些呢可能是农民或者渔民，身体要是有了病，工作必须停下来，工作停下来了就影响到，他们没得吃，没得吃，就影响到生命了。为什么呢？跟我们今天不一样，我们今天呢食物的保存期可以长。二呢，我们金融比较发达，我们有积蓄，有钱可以放在银行，纵然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，我们可以吃我们的，就用积蓄。我们现在社会呢，政府也有安全网，有保障。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，政府基本呢会给我们一些补贴，很多人会，帮助我们。但对当时的人来说，有病就不能工作，他们就真的是手停口停， 对他们来说健康很重要。他们可能认为解决健康，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就够了，但他们忘记了人得了病还会再病，治好了还会再病，对不对？那人最大的困难呢，并不是身体的病，而是我们心里面的病。最大的困难呢，并不是生活上的种种问题，而是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心。是的，我们的心是非常难去改变的。是的，耶稣可以帮助他们治病，可以帮他们赶鬼，但他们不知道，或者他们忽略了耶稣是有更棒的更好的要给他们。他们忘记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邀请他们进入上帝的国。耶稣来的目的是宣传神的福音，叫他们进入他的国。他邀请我们悔改，接受福音，相信福音。你今天已经进入他的国了吗？我们刚刚说到群众啊，对耶稣有误解。不过我们接下来会发现，就连已经被拣选的人啊，就是耶稣的同伴，也对耶稣有误解。就是第二点，同伴的误解。第十三、第十四节啊，我们看到耶稣上了山，他在山上设立了十二使徒，让这十二位呢跟自己一起生活。他还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啊，给他们权柄去赶鬼。那你会问，哇，这些跟耶稣一起生活的人啊，跟耶稣叫他们去传道啊，有权柄赶鬼的人也会误解耶稣吗？被上帝拣选的人不是第一次误解上帝。在这个上山设立十二门徒的事情啊，让我们很容易就想起同一个在山上的画面。在旧约出埃及记十九章，西乃山或者叫做何烈山，那里记载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他们去到西乃旷野，而且在山下扎营或者安营啊。摩西上到西乃山，把上帝把给他的律法交给摩西，摩西就把这个律法呢交给以色列人啊，十二个支派。这时候上帝呢要跟以色列人重新立约，以色列人呢听从他的话，遵守他的约，让以色列人可以在万民中做神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他的。神要以色列成为属他的国度，成为圣洁的国民。以色列十二支派他们经历上帝的拯救，他们看到上帝怎么样惩罚法老王，他们又看到上帝怎么样拯救他们离开埃及这个国家，同时看到上帝怎么样他们平安地躲避法老的追兵。但是以色列人选择了侍奉别神，违背跟上帝所立的约。在耶利米书十一章十节，他们效法他们的先祖，不肯听我的话，犯罪作孽，又随从别神侍奉他。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。纵然以色列人违背了上帝的约，但是上帝还是纪念以色列人，他要兑现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他要建立新的以色列国。上帝并没有忘记他的子民，耶稣要通过立这十二位把福音传出去，去到地极，让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他进入他的国。同样，这十二位已经被拣选的人啊，就是耶稣的同伴，跟以色列人一样，也对耶稣有误解。这十二位中呢的犹大啊，就出卖了耶稣。犹大呢，当时为了三十个银币，就大约是他们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啊。你就想，现在香港的工资可能大概三万块、五万块一个月啊，选择出卖耶稣。这样做呢，他可能是面对了政治的压力， 或者其他地方给他压力。最后犹大他选择不单只是出卖耶稣，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犹大误会了耶稣不会宽恕他，犹大忘了耶稣是一位充满恩典和慈爱的神。这位神他愿意宽恕我们，愿意宽恕我们的罪，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他是这样一位的神。还记得彼得同样误解耶稣吗？还记得彼得三次不认主吗？在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，彼得三次说他不认识耶稣，但后来我们看到耶稣宽恕了彼得，后来还使用彼得和其他门徒一起建立教会。跟耶稣一起生活好几年的人都对耶稣有误会有误解，可能我们有类似的误解，认为我们犯了罪以后上帝就不会再接纳我们，不再宽恕我们。但是上帝应许我们，他说道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刚刚说到群众和耶稣同伴对耶稣有误解，不过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就连耶稣的亲人对耶稣也有误解。我们来看第三点，亲人的误解。在二十一节，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疯狂了。耶稣这些亲人不像一般的大众啊，只是听到他的名声，这些亲人是切切实实的认识他。这些亲人也不像那些同伴啊，那些门徒呢跟耶稣一起生活大概有三年的时间，这些亲人是看着耶稣从小长大，看着他过去三十年怎么成长，不过是跟他们是跟耶稣有血缘关系的人，他们本该对耶稣很熟悉，对不对？不过现在他们误解了，认为耶稣疯狂了。我们之前看到那些宗教领袖啊，他们误解了耶稣，但我们万万没想到就连耶稣的家人也误会他了。那作为外人呢，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啊、文士啊、那些宗教领袖，那他们反对耶稣我们其实比较容易理解，因为他们可能对耶稣不认识、不熟悉啊、不清楚，或者他们受到一些虚假的报道，这些外人或者是出于嫉妒的心啊而反对耶稣。但是现在误解的不是外人呢、啊、是自己人、自家人，是亲属、是家人、是朋友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耶稣呢？他们为什么是认为耶稣是发了疯呢？为什么家人说耶稣是发狂了呢？你们想一想，要是你跟我经历本来不能走，只可以躺卧在床上，然后可以变成跑步，又想一想我们本来也病了，医生说这个 certified 啊，这个人已经死了，突然间死而复活了。要是你跟我有这些经历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在别人眼中会不会是一个疯子呢？我们的生命会不会大大的改变呢？你有见过信上帝的人看上去像疯子吗？在《使徒行传》26:19-27，使徒保罗也有曾经类似的经历。当时使徒保罗呢，把自己的经历对希律王、亚基婆王还有犹大的巡抚菲利斯大人讲出来。他当时说，就是说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，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，再给外邦人。不过啊，在这两个大人的眼中，保罗的想法实在是太不理性了，就像疯子一样，他们觉得保罗是疯了。现在耶稣所做的事情在他们的家人眼中也一样，就好像当天保罗一样，像疯子一样，太不理性了。 在外人来看，耶稣可能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，可能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像失去理性的人。他去传福音，说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改信福音。他所强调的是悔改，并不是当时大部分人的说你要做好行为，要做这些条文的事情。我们看到耶稣行各样的神迹，他医病，他赶鬼，他做这些事情。不过他的敌人也越来越多，有宗教领袖的敌人，文士啊，法利赛人，也有政治方面的敌人，就是希律党的人。但耶稣的家人，当耶稣的家人看到耶稣有这些敌人宗教领袖政治方面的敌人，就会觉得耶稣是发狂了。为什么你要找这些麻烦呢？耶稣的家人就要抓住他，停止耶稣传天国的福音。那他的家人呢，可能误会耶稣成为一个军事革命家，因为在耶稣来之前大概四五百年有军事革命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从来没有武装革命，他也没有说要把当权的政府拉下台，没有，他没有选择重新这样建立他的国度，他选择了另外一个方法建立新的以色列国。他所宣讲的是福音，是叫罪人悔改，信福音进天国。当选我们这些罪人，当我们这些罪人愿意悔改，都可以进入天国，都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。耶稣来是希望我们进入他新的国度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只以为他是帮我们来消灾解难。我们为什么会来教会呢？是希望耶稣帮我们消灾解难吗？我们去找耶稣的时候，是不是只是为了我们的读书、学业、工作、爱情、家庭、事业的发展、孩子的健康、种种生活上的问题呢？我们又会不会犯了罪以后，认为上帝不会接纳我们，不再饶恕我们呢？跟耶稣一起生活好几年的人也误解了耶稣。但是我们需要好好看上帝的话，认识上帝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。我们要记着，上帝充满怜悯慈爱，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，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心悔改，进入他永恒的国度。耶稣的家人想把耶稣停下来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，因为耶稣愿意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。耶稣愿意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，他希望你在他的国度里面。你现在在他的国度里面吗？上帝愿意赦免你的罪，你愿意接受他的恩典吗？他愿意为了你去做一些让别人看出来认为他是一个疯子的事情。你也愿意学习耶稣，学习保罗，去做同样的事情吗？好让别人可以进入天国。你愿意用你的生命去做见证，去回应上帝的爱吗？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上帝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你希望我们进入你的国度。当然你愿意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，愿意把我们的负担都承担起来，但是你最希望我们在你的国度里。你也愿意接纳我们是罪人，愿意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谢谢你对我们无限的爱，我们感谢你。请你帮助我们用你的话影响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你的爱，让我们经历你的爱，也好让我们 用我们的行为去回应你的爱，也让我们的生命是在别人眼中看为疯狂的生命，去回应你的爱。愿更多人可以在你的国度里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基督名求，阿门。